哈利路亚，再一次向我们在座诸位北台中的弟兄姐妹，诸位传道，我们的讲员、辅导员、学员，大家问安，大家平安。感谢主有这样的机会，在今天晚上的聚会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以及查考这样的题目，是末世真教会的神圣使命。那这个题目呢，是我自己思考之后觉得应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针对我们目前教会的现况，我们必须有的意识。那刚才简传道说，我们都知道末世真教会的神圣使命，他讲的是宣传福音的这件事情。我们先来看一节经文，没有错，这是主耶稣的命令，请一起来看新约圣经马可福音16:15。马可福音16:15，新约中文和合本的74页。我们请在场的学员一起来念呢，哈，学员。马可福音16:15，预备来。好，他就是死里复活、即将升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他们，在他眼前这一些追随他、效法他、仰望他、相信他的门徒，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教会，给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们指的就是每一个愿意接受主耶稣这一句命令的人。地点往普天下去，每一个地方做什么事呢？传给人家听。啊，传什么东西呢？福音。所以这里面的人事时地物都相当的清楚，所以这是主耶稣的命令，我们教会的第一大神圣使命。那我们再来思考这个题目，什么叫做末世？在新约圣经的中文本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三个跟末世相关的字词，一个是末世，一个是末日，一个是末期。那这三个大家知道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吗？所以末世就是最后的那个世代，从新约圣经我们归纳出来，当主耶稣显现的时候，就是我们末了世代的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主耶稣显现之后，主耶稣升天，使徒教会一直到现在，我们真耶稣教会到不知道什么时候主耶稣再临，我们现在的天地灭没，新天新地降临为止。现在我们数的这个时间就叫做末世，末了的世代。那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字词叫做末日。什么叫做末日？它原来在原文里面就是最后的那个日子，所以它在整个末世里面的最后那一天、最后那个日子就叫做末日。那还有个末期，期是期间，所以末世跟末期有什么差别吗？期在英文里面就是末世，就是 the end， 就是最后的那个时间点，最后啦。甚至这一个字词在希腊原文里面没有提到时间，就是那最后的那一刻、最后的那一点，可能是最后的几分钟，可能是最后的几秒钟。所以大家这样就有一个概念，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的末世是时间亮度最长的，从主耶稣显现升天直到我们现在遭到再临为止。末日最后一天，我们不晓得是明天、明年、100年后、几百年后，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在那末日里面的最后一刻、最后一秒钟，一切都成定局的时候，就叫做末期。所以我们是处在末世当中的教会。可能大家一直听到大家运用原文叫做 ekklesia， 这一个希腊原文是由两个字组成的，是 compound word 复合字，一个是 ek 出来 ，lesia 呼召。所以被神呼召出来，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出埃及记里，我们看见那一些被神所拣选、所拯救，离开埃及进到旷野地当中，神要教他们如何建立会幕、如何建立祭祀，然后他降临在他当中的这一群人被呼召出来了。所以虽然教会在马太福音第一次提到这个希腊字，可是早在一开始离开埃及的时候，就已经有原始教会的存在，这一批被神拣选呼召出来的会众。那当然，我们今天在座的诸位，我们就是神所呼召、所拣选、相信他、仰望他的人，我们就是现在的教会。神圣呢？所以在旧约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到撒拉佛在神的周围宝座旁边，圣哉圣哉圣哉。我们第一首赞美诗里面也提到了， 所以只有神是圣的，神圣神圣两个字结合在一起，所以神圣就是出于神的，是神的启示，是神的命令，是神的话语。使命就是他所交代给我们的命令跟任务。所以我们从刚才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读到了，这就是宣教的使命。当然我们今天晚上剩下不到四十分钟的时间，我不是要跟大家来强调这一点，大家到大三的时候，像今天上午小弟在大三的大德班，他们的主题就是福音论跟人生论，所以他们几天课程的安排全部都是围绕在传福音的技巧、传福音的意识、传福音的方法以及传福音态度。将来如果我们继续参加到大三班，我们这方面会有相当清楚的论述。那这一堂课我上午在大德班跟他们分享了两个小时，所以讲得更深更广。既然他们是在讲传福音，所以我就不跟他们着重在这一方面了。我们刚才提到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发现一开始主耶稣怎么样，就有怎么样的路径来完成这个神圣的使命。所以主耶稣他亲自做了三个动作，第一个就是挑选。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来到世间祷告，挑选了所谓的十二使徒，当然这当中后来有失落的，也就有圣灵的引导补上了。那第二个动作是什么呢？差派。所以他给他们命令，教导他们，也降下应许的圣灵，加上他的话语跟恩典。第三个就是要他们在各地宣扬福音，建立教会。其后我们发觉，当主耶稣升天之后，使徒教会就是我们读到的使徒行传，又叫做圣灵行传，在圣礼圣灵的引导之下，在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发觉神的教会继续在执行这三个任务。可是我们在其中的一个章节发现这个任务有了改变。怎么样的改变呢？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二节。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二节，如果大家读过使徒行传会知道，这十五章的地方就是描写了我们所谓著名的使徒教会的耶路撒冷会议，在里面定下了直到今天我们每一次在圣餐礼之后都在宣念的一些内容。好，我们请在座的诸位一起来念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二节。学员预备来。阿们。我们发觉在使徒教会的耶路撒冷会议当中，好像也同样在执行跟主耶稣一样的三个动作跟任务。第一个，我们看见他们从他们中间拣选的人。第二个任务就是差他们，就是差派、差遣，往哪里去呢？往安提阿去。这里讲到了四个人物：保罗、巴拿巴，还有他们跟他们随行的犹大跟希拉。那我们注意在这里，如果你没有看到后面看得很清楚仔细完整的时候，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读过这一个经节的前后文 context 语境的话，我们会觉得说他们也是接受拣选、接受差遣啊。那大家知道他们被拣选差遣去做什么事吗？我们来看后面，请看使徒行传十五章的三十二节。三十二节，一起来念三十二节，预备来。前面两个动作跟任务是一样的，是拣选跟差遣。可是神的教会在这个时候，他强调的不是宣扬福音。大家看到三十二节最后那四个字是什么字？坚固他们，坚固他们。我们再看后面的四十节跟四十一节，一样是在讲这件事情。那我们来念四十节跟四十一节，预备来。阿们。三十二节我们看到犹大跟希拉，他们清楚知道他们的任务是坚固弟兄姐妹。接着我们在四十节四十一节看到了使徒保罗，我们印象当中他一直在做宣教，他也在阐明耶稣基督所启示他的我们基督教的教义。 但是在这里四十节四十一节我们发觉使徒保罗在当时从教会领受的另一个神圣的使命是什么呢？也是在这些地方坚固众教会。所以我们从这第三个当时使徒教会所执行的任务跟动作，我发觉教会的神圣使命已经不单纯是宣教而已。在这里单从中文经文里面所呈现出来第二个神圣的使命叫做坚固。那为什么需要坚固呢？就是为了因应十五章二十四节所说的状况，就是另外有一些所谓的人，我们判断了、判得更清楚，另外一些所谓的基督徒那一些扰乱的言语。所以末世的教会，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就是在末世当中的真教会。我们是真的教会，是属神的教会，是得救的教会，是使徒教会复兴之后的真耶稣教会。有两大神圣使命，第一个就是宣教，也就是建立教会。但是我们到目前在台湾发展了将近一百年，也遇到了当时类似当时使徒教会所面临的状况，使我们不得不重视我们另一大使命，就是坚固。那坚固接下来要跟大家谈的，用我们今天一般人所用的字词来讲，就叫做护教。我们再一起来看使徒行传十八章的二十三节，使徒行传十八章十九节，先看十九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十八章十九节，预备来。我们再念二十三节，预备来。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保罗其实很清楚当时教会他需要执行的两大神圣使命。十九节，到犹太众会堂和那些犹太人来辩论，这很清楚，那些人还没有归信基督，这是所谓的宣教。但是保罗不止这样子，他也执行了二十三节所说的第二大神圣的使命，就是护教。那我们因为常常提到的是第一使命，我们接下来利用短短半个多小时的时间跟大家谈谈我们神圣第二大使命，也是我非常期许在座我们年轻弟兄姐妹现在必须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的意识。不只是要宣传福音，我们还有第二大的神圣使命要执行。那继续来想，什么叫做护教呢？如果你们在网络上查或外面查得到的宗教书籍，有所谓的护教学，在一般基督教界，那护教学的英文是什么呢？就 apologetics， apologetics。 那这个字护教学的英文它其实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新约希腊文圣经的经文来的。本来这个字写出来念出来是这样子，叫做 apologia，就是我刚才念的那一个字，英文字 apologia。 那 apologia 它也是一个复合字，有两个字构成 apologia。 apo 就是希腊文的出于，基于什么，出于什么。那接着呢， logia 呢， logia 就是不是逻辑，是话语。所以在希腊里面的 lege lego 就是你说我说这个字，说什么呢？ Logos， 话语。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我们都很清楚的第一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大家有印象吗？我们看中文看到这个道，就直接会想到啊，这个道讲的就是道理，就是真理。不只是这样子的，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的原文就是 Logos。更清楚直白的讲，就是所谓的话。所以更直白的翻译是什么呢？太初什么意思？比在有天地被造之前还要起初的开始，在有正式时间的流动跟时间的建立之前，最起初的那个起始点叫做太初。一开始甚至还没有时间，还没有我们现存的天地，就已经有话了。太初有话语，话语与神同在，话语就是神。 所以为什么约翰福音称为第四福音书，又叫做特殊福音书，又叫做属天的福音书？他要强调的是什么呢？他要强调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本身就是那一个道，本身就是道成肉身，他就是神本身。他强调的神观是这个样子。那从约翰福音我们再拉到为什么话这么重要呢？哦，所以我们在想到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一章最重要的关键字是什么？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的创造，最重要的关键字就是两个字，神说，神说，神说，神说，有印象吗？一切都是神说话开始，这个话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把它表明出来，一开始就有了，而且现在成了摸得到看得见的耶稣基督住在我们中间，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所以这个话，所以这个字 apologia 就是出于话语的意思，这就是护教学。这个字原来在希腊文里面的出处，但是在我们新约圣经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起来看，请看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我们请一起来念。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学员来念，预备，来。好，这一节我们相当的熟悉，里面我们看到这一节最后的那四个字，回答个人，在圣经的希腊原文里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apologia， 出于话语的，出于神的话的，是神的启示，神的命令，神全部的话语。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护教学这个字的缘由。那当然我们一讲到护教，可能大家都会想说，那现在在我们的现存当环境当中有护教吗？在我们的网络环境里面有护教吗？有，我发觉很多人都在做护教。比如说我们比较常遇到的就是一般人面对所持的他们科学论点的进化论，跟我们从圣经里面所领受的创造论，这些矛盾的存在。所以很多人会用科学的角度，会用证据的角度，会用说这假说的角度来做许许多多的辩论，许许多多的对话，希望企图说服对方。所以这就是一种护教，这就是一种 apologia。 但是我们现在想到的护教，可能一般基督教界的朋友来讲，他们比较着重于对现今环境所形成挑战的回应，回应现在所形成的挑战，回应现在所发生的问题。但我想我们真耶稣教会，神的教会，我们如果也要重视的第二大使命，就是坚固教会，也就是 apologia， 也就是护教的时候，我们其实比较偏重于初代教会所进行的。那初代教会他们所进行的比较于偏重在阐明基督教的系统以及清晰的教义。可是我们并没有说我们不用去回应今天当前的挑战，所以我们的护教如果要回应当前的挑战，比如现在的同婚的议题，比如现在多元家庭的议题，这些事情我们必须基于我们的信仰立场来说明清楚。那当然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有更重要第二个使命，可能是我们更需要去思考去准备的。几十年前很多在台湾其他基督教派的朋友说我们真耶稣教会是异端 heresy。 为什么说我们是异端？因为他不只不认同我们的神观，甚至觉得我们求圣灵，坚持这样洗礼，要办洗脚礼，办圣餐礼，种种要坚持安息圣日，都跟他们所坚持的不一样。所以什么叫做异端？异端就是不会得救啦。可是时过境迁，直到现在，我发觉很多基督教的朋友们，他们已经不再把我们当成异端，他们说我们是极端 extreme。 我们会得救为什么？因为当时我们坚持的，他们经过几十年的查考，或许有神的引导，他们也渐渐明白，说其他很多教派的朋友们也开始在求圣灵了。虽然他们求了圣灵，包括灵粮堂，包括很多地方，可能跟我们所求到应许的圣灵，实际上当我们在面对，在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我们发觉还是不一样的。甚至他们有开班授课的，有教导的，他们也觉得安息日是星期六、星期天，好像也没什么关系。所以他们也在求圣灵，但是他们不把这个当成是得救的要件，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恩赐。所以他们今天认同我们，把我们当成一种极端。 今天唯一我们跟其他教派之间最大差别的争议点在于神观，因为他们讲的是三位一体论，然后我们讲的是独一神论。所以今天我们在护教上，我们必须说明清楚的，在当前台湾基督教界的环境，包括得救的教会是否是唯一。很多人说不要再讲唯一得救的教会，为什么要讲得救唯一得救的教会？不是因为民国几年哪一位前辈开始说的，至少对我来说不是，是我借着真理圣灵从圣经里面归纳得出的结论。教会当然有分得救跟不得救的，然后再来，教会的头是基督，只有一个头，而身体只有一个。那这一个身体是怎么样去定义它呢？难道一个身体还有不一样的神经系统吗？难道一个身体还有不一样的循环系统吗？难道一个身体还有不一样的消化系统吗？今天我们跟其他教派很多的朋友们，就是在这系统上有很大的不一样，其实就是所信的内容有不同之处。那这样子还可以称为一个身体吗？所以我们从圣经得出来的就是有一个唯一得救的教会。你可以不认同，我也可以不认同，不用叫它是真耶稣教会。我们今天不用谈得救的教会是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可以是不用 得救的教会。那请你告诉我，假如圣经说有得救的教会，这一个教会叫什么名字？现在在什么地方？他所信的内容是什么？当我这样一问你的时候，你告诉我很多，然后我说他所信的跟圣经里面这些内容都不一样，这里不一样，那里不一样，很多不一样的时候，你又说不要再翻圣经了，我们来讲其他的事情。我们可以不认同真耶稣教会是得救独一的教会，你告诉我哪一间教会是得救的教会？可以不用试。所以根据我自己的查考跟认识，有得救的教会，得救的教会是唯一的，因为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头。这个教会就我目前所查考的，圣经里面罗列了一个得救教会必要有的条件，就是真耶稣教会。我们再岔开一点话题来讲，今天很多人都跟我讲说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请问在座诸位的学员，你们认为这一句话是对的吗？神的爱是毫无条件的。这句话其实一半对一半不对。圣经里面并没有这个经节说神的爱是毫无条件的。圣经里面只告诉我们说神的爱比天还高，比海还深，比东到西还长，长过高深，难以测度。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经节告诉我们神的爱是毫无条件的。所以这句话对在哪里呢？对在那一些神要引导、要拣选、要拯救，还没有正式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对象，无论他有什么样的罪过，无论他有什么的过去，无论他有多么的软弱，无论他有多多的疑惑，但是神要救他。所以神在救他的那个当下，耶稣已经为他死了，神对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可是今天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了，我不是说神的爱有条件，但是想想看，我们为什么成为基督的门徒，属基督的人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基督用他的血跟我们立了约，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在当中不晓得有没有商业背景的，学气管或其他的，请问一个契约的构成要件是什么？一个契约的构成要件是什么？如果毫无条件、毫无限制、毫无说明，就没有办法构成约，这个约没有意义，是不是？所以神跟我们立了约，立了永远生命的约，这个约一定下来就是有条件，甚至对神是有限制的。所以神要引导我们，要帮助我们，要给我们恩典，要赦免我们，要为我们预备永生跟天国，这就是神的条件。我们常常说在祷告里面可以用神应许给我们的话来跟神对话，来向神祈求。我们看到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圣徒也是这样的方式来跟神对话。神啊，你曾答应过我什么？神啊，你曾答应过我们列祖什么？用神曾经应许过的话，因为神的本性是信实，他所说过的话永远立定在天。所以在约里面，无论是旧约，无论是现在耶稣基督用他宝血生命给我们立的新约，对神都有限制。那这当中的另外一方呢？乙方对我们来讲呢？我们人也是有的。所以什么叫没有条件？我们有条件呢、啊，神对我们有命令，神对我们有期许，神期待我们做到什么。当我们说爱是没有条件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象吗？夫妇之间有那种完全没有条件的爱吗？所以因为我很爱你，我对你的爱没条件，你在外面可以找五个小三， 你可以赚钱完全不用养家，还在外面负债几千万让我来还，你也不用回家来照顾孩子。当我可以接受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才说我的爱完全没条件。父母对孩子的爱没有条件吗？所以当你在外面杀人放火，做了违背国家社会法律的事情的时候，我还依然爱你，觉得都没有关系，是这样子吗？世界上的爱真的有那种完全没有条件的吗？你可以接受一切的背叛，一切的违逆，而且永不回头，你还爱他到底，哇，那你可以成为天主教丰盛的圣人啊。所以我们话说回来，今天我们在得救的教会里面，这些条件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要思考，洗礁礼是不是圣礼？有些人质疑我们这一点，有些人在思考这一点，是三一神对还是独一神论对？安息圣日需要这样谨慎去遵守吗？对洗礼的坚持真的是面下下全身入火水要认罪信而受洗吗？这些事情你看每一个基督教派他所坚持所论述的都不一样。我们继续再来思考，刚才讲到这一个字 Apologia， 我们说他出于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那个回答个人，等一下我们再来论述这回答里面讲到了几个我们需要注意的，但是我们继续用新约圣经 Apologia 这个原文查出来的其他经文，我们可以对所谓的护教保护我们的信仰这件事情有更深的认识。讲到这里慢讲为什么这神圣使命的第二使命很重要，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真耶稣教会从来没有停止过宣教的活动？我们在地方教会有宣道谷，我们在总会有宣道处，我们常常地方教会办的都是我们教会办的都是宣道周。可是当在这当下的时候，我们发觉为什么我们的教室我们的人数始终停滞呈现停滞，为什么我们在籍人数有5万多人，实际上领杯参加一般教会活动敬拜跟聚会的差不多只有2万多人，你有那些人到哪里去呢？或许过去我们的前辈早年的前辈也一直在做万国更正教的这个事情，更正其他基督教派，可是我发觉近10-20年来我们一直着重在宣教，我们可能已经渐渐忽略了我们神圣第二使命的重要性。所以当我们不断想要增加我们信徒数的时候，我们却不断也在流失我们现有的信徒数。那这一个坚固到底要怎么样去理解它呢？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21章、22章的第一节，《使徒行传》22章第一节，好，请一起来念，预备，来。阿们。好，请学员注意，在这里面有两个字叫做分数，这个分数就是跟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的那个回答个人中文不一样，原文是一样的 Apologia， 出于话语的，出于神的话语的，出于神的命令的，出于真理的。这个字不只在使徒行传22章第一节这样呈现，另外我们不再念了，我给你们经节，你们可以抄下来回去再翻。使徒行传的25章16节，哥林多前书9章3节，提摩太后书4章16节，都一样是翻译成分数，都是这个字 Apologia。 所以我们从这几节经文再从他们上下文来归纳分析，我们知道这里所讲的分数什么意思呢？就是面对误解攻击扭曲的时候，我们依据福音与真理做出的表白与话语。面对误解攻击扭曲的时候，我们依据福音与真理做出的表白与话语，这是我们对这一个字圣灵赐给我们这一个字我们所得到的第一个认识。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字，请看哥林多后书7章11节，哥林多后书7章11节，好，请一起来念11节，预备，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 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阿们。这个经节可能我们从小到大也读过数十次甚至上百次了。有人跟你们解释这里面的两个字叫做自述的意思吗？我们真的理解自述吗？其实我从神学院毕业也没有人跟我解释这两个词，所以以前我是靠着自我想象，一直到后来终于查考到这个字，这个字也是跟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一个字是同一个原文 apologia。所以自述是什么意思？自述不是自言自语，也不是因为自己有过错在忏悔的时候的自怜自爱。自述不是自言自语，自我想象。主耶稣还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听你们的心怎么说。我们常常自己的心里面一直在讲，一直在讲，讲多了我们自己相信了，甚至有时候已经忘了神的话。我们应该更加谨慎敬虔的将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而不是任凭我们自己听我们心里面所讲所想的。所以自述什么意思？依照这里上下文来分析，讲的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愿意为全备的真道来发声，以基督的心为心来讲基督的话。所以我们今天自述，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自述是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什么意思呢？我们有时候回想我们曾接触过的人，回想在某些环境我们接触到的事，我们会忧愁，我们觉得后悔。圣灵开始在动工，在感动我们，在祷告里面，于是在这当中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感受到什么？后悔那个时候。所以你看，当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我们会想到我们有努力吗？我们有殷勤吗？我们有热心吗？我们有纪念神的话吗？那自述是什么呢？想到那个时候我怎么没有趁那个时候好好做 apologia。 那个人对信仰有疑问，无论是他是我们弟兄姐妹，还是外面进来的慕道朋友，还是我所接触到的，那个时候他明明有疑惑了，那个明明他是忧伤的，明明对我们教会不认同，或对我们现在所相信的无法理解不认识，为什么当他面对我的时候，我只想着自己的事情呢？我甚至不太想回答他，我甚至是毫无准备。于是顺着神的意思忧愁，当在回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应该要把握那个机会，我要趁机向他说明，即使不知道说明的效果怎么样，我应该要把我所知道的、所领受的跟他分享。我们有这样的自述吗？我们有做好这样的准备吗？就是为神的道理、为真理来说明。尤其现在我们可能在环境当中会面带很多加拉太书一章所说更改过的福音，在那里借着圣灵的启示，借着使徒留给我们的，告诉我们更改过的福音并不是福音，甚至使徒还说这件事是要咒诅的。一样是福音哦，不是更改过的话语，福音。所以听起来也是福音。什么是福音？好像也是引人相信耶稣，好像拜的也是同一个神，读的是同一本圣经，祷告的时候也是奉主耶稣的名。难道这样子就表示是同一种信仰吗？难道这样子就可以称为基督徒吗？福音看起来好像是引人走向天国的，是向耶稣祷告的，是倚靠主的，是宣扬主的圣名的，事实上是更改过的。保罗说，圣灵说，那不是福音。我们现在听到多少这样的话语，等一下我们再继续来论述。当我们愿意顺着神的意思忧愁，想到我们应该要做 apologia， 护教说明阐明的这件事情，为我所相信的，为我所领受的来阐明的时候，这一节最后说，当我们这样做，在神的眼前，我们就呈现出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都表明我们是洁净的，是属神的种类的。所以今天基督徒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当我们出去，如果不说我是基督徒，如果不表明我是真耶稣教会的时候，即使在那个地方跟那些人相处，可能过了一天，可能过了三天，没有人知道我是信耶稣的，这不可悲吗？这不可悲吗？所以为什么出去常常看到有时候我们在做饭前谢餐谢饭的时候，很多人还会把手摆到桌子底下，或是在这里，好像我的头很痛， 好像我暂时在休息，好像在思考一件事情。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我也曾经这样子做过，后来我也顺着神的意思忧愁，在自述：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为什么怕被别人投以异样的眼光？为什么怕别人知道我是基督徒，甚至真耶稣教会的？难道今天我是以基督为耻吗？不，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不要以基督为耻。所以后来我跟我的家人，我不知道，至少我跟我太太孩子在一起，我都希望我们在饭前谢饭的时候，不管在哪个地方哪个餐厅，甚至在寺庙前面，手都举起来，至少3到5秒钟的默祷。每次当眼睛睁开的时候，看到有些人异样的眼光，我不以基督为耻，我表明了，至少让你知道我是信耶稣的。为什么我们要把自己隐匿起来呢？神说，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上面表明我们在他的眼中就是洁，在神的眼中就是洁净的，我们自认为洁净的种类，但是我们在人群当中却习惯于隐匿，人家不知道。从我们所说的话，从我们所做的决定，从我们的行为里面，完全跟那些拜拜的人没有什么差别，这样对吗？我们会这样子再去思考反省吗？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1章7节，请看腓立比书1章7节。好，我们请学员一起整齐大声的来念1章7节，预备，来。阿们。来，我们在这当中看到圣灵借着使徒保罗，他讲了福音两个字。那福音两个字，大家有注意到前面吗？证实福音。所以在这个福音受词前面不只有一个动词，其实有两个动词。第一个动词是什么？证实。证实就是见证啊。所以我们常常讲，今天真耶稣教会神圣的使命就是宣扬主的福音，宣扬主的圣名，其实是讲了一个动词而已啊。证实福音就是宣扬福音，宣扬主的名，为主做见证，证实他的福音是真的。可是大家注意到，在证实前面还有一个字，有没有？什么字？辨明。所以这里保罗已经开始在做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辨明。他的原文里面就是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现在的那个 apologia 护教。保罗他跟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最亲爱的，他所信任的，他在众教会当中，腓立比教会的表现是好的，所以他甚至不从别的地方教会接受馈赠，单只接受从腓立比教会来的弟兄姐妹们的帮助。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他们配得上。面对他们，保罗一再提醒说：“我做什么呢？我第一个不只要证实福音，我还辩明福音。”这一点在后来我们再看16节，请看腓立比书1章16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发觉，前面第7节的辨明跟证实，到这里甚至证实暂时拿掉了，为了辨明。因为当时的教会确实遇到了很大的挑战，所以保罗在圣灵里面他深深知道这一个使命的重要性。现在在教会当中，在教会里面，甚至比起证实福音来讲，有一个工作更重要，叫做辨明福音 apologia， 防止教会变质，防止有些弟兄姐妹流失。他也把这件事情跟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期待他们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在这件事情上的出力。所以当我们回想保罗做了什么工作，不是只有我们一般印象当中的宣教，他其实一直在进行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坚固，就是护教。其实宣教跟护教常常是一体的两面。在我来到总会服事之前，我在各处的教会服事了8年。一开始刚出神学院的时候，我也非常希望能够兴旺我们教会的福音，所以有月布道，有布道会，有宣道周，也推动主家布道，推动很多福音工作。 可是常常是这样子，我想你们也看到了，一间教会不管有多少人，老是很认真持续努力做福音工作的就是那一部分，150个人可能就只有10个人，200个人可能就只有那15人。我跟教牧谷跟宣道谷不相信这件事情，于是我们办了一个很盛大的宣道周，邀请了我们在心目中那些有宣道恩赐的前辈一起来做分享来勉励，每一天做宣告，希望在安息日下午聚会之后出去逐家布道的人，因为这次宣道周的举办至少能多个两位，多个三位，多个五位，我们要为此感谢主。可是当宣道周每天宣布办完到安息日最后聚会之后，我们即将出去逐家布道，跪下来祷告，教牧负责人一站起来往后一看，他哽咽了，他眼红了，他讲不下去了。我再回头一看，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宣道周之前的12个，宣道周之后依然12个，太厉害了，一个都没增加。大家听得很感动，大家听得赞美主，但是真正付诸行动还是将12个。于是我在思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后来我就去问我们教会里面那一些几乎怎么邀请他都有很多话语说没有办法来参与宣道工作的人，为什么不来呢？当然大家都很多他的状况要去处理，我们能够理解，我们能够谅解。其中我听到一部分的话语是这样子的啊，我没有恩赐啦，而且教会现在教会里面做福音工作的人很多啊。哎，我一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了啊，明明人就只有十个不到十几个，一个接近200人的教会怎么讲都是那十几个而已，怎么会人很多？我就问他说，哎，你怎么会觉得人很多呢？哎，这个不止我们教会做啊，我们在各地的教会都做，很多外教派都在做啊。请问年轻的弟兄姐妹们，你没有听出这个问题吗？很多教会都在做，很多外教派也在做，所以不缺我一个啊。我现在还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帮助，我还需要神的信心，我需要坚固，我要等我预备够了，或许我愿意尝试。现在不缺我啊，很多人在做啊，有好消息电视台啊，有很多福音节目啊。于是我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原来今天我们宣道真正出在的问题，不是在方法，也不是在技巧，在什么？在于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不够。因为我发觉会这样讲的，当你问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真耶稣教会是独一得救教会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回答是肯定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改变做法了。我在布道会里面，我在月布道会里面，我甚至在我每一天的讲道里面，我讲的都是基本得救要道，都是十大信条、五大教义，不断不断的重复，不断不断的讲述，也叫大家放在祷告里面。你们知道吗？为什么我们如果不清楚我们自己的定位，我们就不会努力想要去宣教？因为我们认为到处都是恩门，到处都在开，其他姐妹他们是恩门，其他教派的朋友们他们也是恩门，反正都有人在做，大家只要做得好都会得救。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一点，他们不是门啊，我们才是门啊。主耶稣把我们摆在这个地方，摆在这个工作场所，摆在这一条路，摆在这一条街，摆在这一群人群当中，我们就是主耶稣所开的唯一一道门，我们甚至是一把梯子，是创世纪里面那个通往天上唯一的梯子，你知道吗？看起来有很多梯子，很多梯子爬到一半就爬不上去了。所以只有当我们确定我们是被神拣选很特殊的一群，只有我们有全备的道理跟福音能够引人到得救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我们自己的重要性。在神的眼中我们是唯一，我是在这里唯一的一道门，我这一道门如果关起来，逃生门不开，很多人会死在里面啊，所以我必须开门。于是在这当中，弟兄姐妹渐渐意识到了，他们渐渐开启他们的门啊。当他们开启他们门的时候，他们或许不需要很好的宣道技巧，也不要讲究很好的宣道方法，他们只要在祷告当中，并且借着邀请，你知道吗？你现在的问题，你现在的需要，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或许能满足你的需要啊，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可以，你来听听看。当他们到教会里面来，当我们陈述的是基本信仰的时候， 不是只有讲恩典，不是医病，不是赶鬼，慕道者越来越多。感谢主，归荣耀给神，受洗的人也越来越多。我们讲什么？我们讲基本教义，基本教义坚固了，透彻了，我们宣道义事自然就起来，就知道我们不去做，绝对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我们做。他们做的可以为我们铺路，但是并不能完成神所交给我们的神圣使命。所以这里讲了，要辨明，要证实福音。其实宣教跟护教，你们现在有听出来吗？它是一体的两面，它是互为表里的。所以当从耶路撒冷会议十五章之后，你们如果再去翻使徒行传，在大三班的时候查考的主要主题是使徒行传，你会发觉在那之后使徒们所做的是什么？不单是宣教，他们在护教，而且他们很多所谓看起来在布道在宣教的内容，其实看起来就等于是在护教。护教竟然可以达成宣教的效果，宣教也应该达成护教的目的，它是不能分割的。所以它不是一个两个不同的面向，辨明跟证实福音，辨明 apologia。 好，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这我们刚才念过了。我们再看这经文里面，回答个人就是护教的工作，在这里原文里面就是那一个字，可见护教这一件圣功不是单凭血气，也不是单凭情绪，更不是单靠口才跟逻辑。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是要靠圣灵的，是要顺服神的，是要照着神的安排的，是要依据神一切的话语，而且必须是预先的常常的准备，然后不是用血气，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对这个有了解了，我们继续再来用一点时间思考。今天我们护的不是在讲护人数，我们不是在护信徒数，也不是在护组织，我们更不是在护教会的财富跟财产，我们也不是在护教会的名声而已。大家知道吗？如果依据圣经的走向，你读到启示录，教会到最后会被万民所唾弃，世上的万民所唾弃呀、啊！世上大多数的人会起来攻击神的选民啊，甚至连神的咒诅下去啊！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再临啊！所以今天我们所做的不是在图虚名的荣耀、虚浮的荣耀，我们在护的是什么？护的是灵命，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所以我们另外一节很熟，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我们不翻。三章十五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今天护的教，这个教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他一切的话语就是真理，因为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真理很重要啊，我们不禁要想，那真理谈的是什么呢？我们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相信了再受洗了将会得救。所以什么事情是摆在之前？只是受洗这个动作这个仪式吗？不是的。如果我们所信的不正确，即使已经完成了这个仪式，我们的得救都要打上问号。如果我们只是面向在全身入火水默祷然后再起来，就是这样就一定会得救，却不在乎我们相信的到底是不是神给我们这个真理的规模以及全备的真理，我们的得救是会打上问号的。所以圣经讲的没错，信而受洗必然得救，这是为什么每一次我们在办洗礼之前，执会说有哪些可能要来报名洗礼的，都需要执会的成员甚至传道去跟他做受洗前的访问跟谈论。谈的是什么？谈的就是你相信吗？相信什么？就是我们的基本要道，得救要道，简单讲就是我们的十大信条、五大教义，我们这几天要上的主要内容。或许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八九十岁的长辈老人家，当你问他信什么，他答不出来。当你一条一条念过了，他每一次都说我信，可是你念到第三条，他第一条已经忘记了。没关系，至少在那当下，在那一秒钟圣灵引导跟感动的时刻，当我说你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神吗？是独一的救主吗？他说我信，这样就够了，即使等一下他全部忘光了。 可是当他在当中，我们在讲论当中，你相信耶稣，你相信我们的教会吗？我们是晚雨设立，是得救的教会，是使徒时代复兴的，你相信吗？他说，这个我要再考虑一下。我们也不会马上否决啊，所以我们是趁着那个机会要跟他说明 apologia， 出于神的话语，再跟他翻一些经节，可能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跟他讲解，哦，一个教会是有分别的，什么样条件的教会在神的眼中是可以得救的？好，那这些条件是什么？所以你觉得这个教会在哪里呢？这个教会，我们真耶稣教会都符合，所以我们也应当信教会。哦，我知道了。所以经过这一番讲解，你信教会吗？他说我信。当我信，我信，我信，我信。那他发觉福音书里面有很多的我信，我信，我信之后，然后再这样去照主耶稣所留给我们洗礼的方法来接受洗礼，才会得救啊。所以信才是主体。可是今天很多所谓基督教派的朋友们，他们不坚持我信的是什么，他们觉得只要是同一个对象、同一本圣经、同样的仪式，这样就够了，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先来看一个经节来最最后的讲解。好，我们来看雅各书二章十九节到二十节。雅各书二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我们请学员一起来念。好，预备，来。阿们。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请在座诸位年轻的弟兄姐妹想一想，我们今天相信了什么？一般我们其他教派的朋友们相信了什么？其实我们相信的东西很多，鬼魔也信啊。你信神只有一位，他也知道，他也有这样的认识，他也相信啊。你信行善可以得到神的喜悦，他也相信啊。我们很多相信的事情，魔鬼早就知道，他也相信啊。可是为什么我们能够信却不战惊？鬼魔也信，他也认识，他去战争，因为他知道他做不出来，他做错了，他知道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他要面临是何等可怕的事。所以今天不只是有信，信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有实践出来吗？我们举例来讲，比如说有些教派，他信耶稣是被造的，人子只是被造中的元首跟最高级。耶稣基督他是神头生子，是受造万物当中首先被创造的。在降临人世之前是天使长米迦勒，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升天复活为天使长，又坐在神的右边。这是他们相信的内容哦。你相信这样子吗？这跟我们从圣经话神的话语领受的完全不一样。这是什么？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就是相信这件事。另外有些教派他相信像耶稣的母亲祷告，你进到他们会堂里面看见他们会堂里面有很多的雕塑，不只有耶稣，不只有他的母亲，当然没有那看不见的神，还有很多有长翅膀的，很多不长翅膀的，这些很多是天使，很多是他们所谓的圣人跟圣徒，他们向他们祷告。所以我们说，有人曾经问我说，单膝下跪求婚可不可以？我们教牧处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后来我们觉得应该大家都知道这其中的道理，就不再去讲了。有些人很在意，说单膝下跪求恩怎么可以呢？我要先声明啊，我不是鼓励大家这样子，我不是在鼓励，我是借这件事在讲，怎么可以呢？可是你知道吗？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有多少古圣徒，经文描写他是下拜的，他甚至不是单膝或双膝，他是整个趴下去的，他面对这样都不是神啊。那为什么呢？他知道那个环境里面，在那个时期，旁边的人看到这个动作，不会第一个就想到他是在拜神，因为他们很多人做这个动作，对在上位者，对他们所尊敬的。可是今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说明吗？如果我们没有机会这样的机会说明，我们说明了别人可不理解，当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做的这个动作，可能让旁边很多人以为我们在拜神，我们就避免去做。可是我在想，这个动作下拜不是主体啊，是你有没有透过他在祷告，你是不是向他祷告，把他当成神？我刚才讲的，为什么他在会堂里面摆这些呢？因为他们的信徒可以向这些雕像祷告， 长翅膀的，不长翅膀的，甚至耶稣的母亲，你知道吗？这就是所谓的罗马天主教啊。圣经是这样写的吗？是这样写的吗？我们这样信会得救吗？他们的圣徒里面还有主管讲道的，所以口才很厉害的，缺乏口才的要向金口约翰祷告，因为他在七天之间让30万人城市，哇，跟约拿一样啊，悔改信主。他们还要保佑在海上抓鱼的渔夫，像妈祖一样啊，对不对？像伊莎贝尔，哦，像安德勒，还有你如果不希望发生火灾的话，还要像那个伊林圣伊林，你如果得到癌症的话，还要像贝勒格林来祷告。我们祷告的对象只有一个，可是当今天我们有基督教派的朋友，还是信徒数最多的，这是他们所信的。你说这样会得救吗？我有教派相信神是三位，不是一位，你知道吗？他不是三位一体，不是 Trinity。他说神就是三位，摩门教三位三体。有的教派相信只有人的信才能彰显神的作为，神迹奇事是借着人的信心才大大彰显的。所以我们信基督，我们就会常常得胜。今天只要我们有信心，信得早就必得早，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所以你的婚姻、你的工作、你的学业、你的薪资，哇，大家听得很高兴，进来的人越来越多。这化作我们基督教界常常用的一个名词，叫做什么？叫做成功神学，你听过吗？像以前在新加坡的城市丰收教会，像纯福音教会，现在美国的胡牧教会，有一些教派它的内容大体上就是这样子的。可是很多人体验到的不是这样子，来到牧师面前问说，哎，你说我有信心，我也有信心，我也常常敬拜，我一直相信，可是我的处境越来越差。他说不是的，你的信心还不够大，你要坚持下去。当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讲说，我明明没有得到，不是这样子的，他就不理你了。我们相信主耶稣2000年讲的一个例子，乞丐拉撒路跟那个财主，拉撒路成功了吗？他要财没财，要健康没健康，甚至没有家人，甚至可以说是死无葬身之地，连要狗来舔他肠都没办法。可是后来到底是谁在亚伯拉罕的怀中？主耶稣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例子呢？这种成功神学真的是对吗？这种人本式的信心是对吗？不是的。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基督之上，但是神为大，他可以决定我们的祸福，决定我们的生死，决定要我们高升或降低，为的是试炼我们，也坚固我们的信仰，使我们去体会圣经的真理。有些教派相信在地面上的元首也应该是在政治上的王，比如圣公会。有些教派相信基督已经再临了，现在是天国时代，不是救恩时代，所以现在的圣经不用太参考，现在在世界上的基督他讲的话才是对的。这个就是真的 heresy 异端啊，我们之前听过的东方闪电。这样的教会也会得救吗？当有些人说教会都一样，只要信基督读圣经就是会得救，这些你思考之后，你觉得还是如此吗？有些人信安息日就是星期日，又把它命为主日，比如说我们长老会的朋友。有些人以为信的时候有圣灵就可以了，不用另外再求，圣灵也是一种恩赐，比如说我们浸信会的朋友。有些相信洗礼只要撒几滴水，甚至连水都不用，可以干洗的，有干洗的，你是听过吗？有啊，有这样的教派啊，这样会得救？我想不用我给你们答案，你们自己思考。这么多不一样的信，这些不同教会的朋友都信耶稣基督，很多的教派的朋友也信只有一位，他们读也的圣经，正如雅各书所说的，在这一点上他们说信的真是不错啊，但是却是虚浮的。你知道吗？信心再大，做再多的圣功，再热心，都没办法达到真正永生的果效。就好像你拉开一支箭，你要射中的是什么呢？是那标的物，是那红心。如果你红心都错了，你射的这支箭再快、再有力、再远，有用吗？可是现在我们注重的是什么？这支箭射的够不够远、够不够快、够不够有力？不对，目的很重要。时间到了，所以希望我们在座的学员们、年轻的弟兄姐妹，要思考今天我们末世真教会的神圣使命是什么。你今天晚上我的分享之后，你有这样的意识了吗？除了宣教之外，另外一个神圣的使命是什么？如果你有这样的意识的话，你要常做准备，因为现在就需要我们这么做，坚固我们众教会，让神的信徒在世上为主发光发热。以上分享。